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日摩西离世前，神借着他将一份无法形容的爱向人表达。神的爱如起初那般，没有强制掌控人，而是仍然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神把生与死、祸与福清清楚楚摆在人的面前，却不替人选择。他没有因为预知人会被约就收回恩典，反而在预言中留下赦免的应许，恳切地呼唤人拣选生命。然而今日人心却如顽石，在以为能掌控一切的幻觉和只有今生的错觉中，牢牢抓住当下那点可怜的快乐。即使在恩典中，仍不愿抬头仰望赐恩惠的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重申神的命令，内容就涉及神在摩押和以色列人去立约，以及复兴和蒙福的条件。神选定一些隐秘的事呢，不向我们去显明，那么可能呢是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不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本性和宇宙的无限。那么正如传道书的3章第1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次呢，有些事啊要等到我们更为成熟之时才会明白，目前呢是不需要知道。第三呢，就是神他是无限而全知的，我们没有能力知道神所知的一切事的。那么总之我们要明白，神虽然没有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却叫我们知道顺服神。所以呢，不顺服神是出于一个人他意志的行为，而并不是缺乏知识。我们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就足以认识神了。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并且愿意侍奉神。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去制造借口啊，抗拒神管理我们的一生。摩西将神的诫命呢告诉百姓，只要是回转归向神，那么神就会立刻的去接纳他们。 你看神的怜悯呢，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相信的。犹太人虽然是存心偏离神的道，但是神仍然把他们给领回。神要赐人心灵的更新，神他也赦免我们，领我们去归向他。有些人呢，非要等到四面楚歌啊，孤单无助时才学到这个功课。那时忧愁痛苦似乎才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明白了神一直对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语。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因为罪而跟神隔绝呢？不管你流离多远，只要你肯归向神，那么神都应许要赐给你新的开始。好，神他吩咐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神也叫我们切记，神没有将他的律法向我们去隐藏。曾几何时，你是否曾经说过，只要我知道神所要的，我就会顺服他？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顺服。你是否也曾经诉苦说，单单凭着人的才能、血肉之躯，想要顺服神，这实在是太难了吧？其实呢，这些都是不成理由的推辞。神的律法写在圣经之中，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是清楚可见的。顺服神的律法是合理的，是明智的，而且是有益处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30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30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好，选民能够在应许之地迦南地长久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好好的遵守和神所立之约，顺服神的诫命。摩西之所以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选择天地为证，那是为了强调现今所立之约呢，如同屹立不动的天地一样恒久不变。同时呢，也是为了要暗示此约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件。好，《申命记》的30章第20节就记载摩西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好，我要再重申，爱和顺服是申命记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这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对今天活在恩典之下的你和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的光照，神给我们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今天呢，我恳切祷告的就是我们能够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需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的，因为这太重要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31到34章的查考了。这是《申命记》的结论部分，内容就包含一首摩西之歌。现在经文呢，就讲到了摩西的晚年了。旧约圣经的前5卷书都是摩西所写的，其中有很多细节和摩西有关。从出埃及开始，摩西他就是关键人物。在摩西120年的岁月中，有40年是非常关心以色列民的。那么现在呢，他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31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好，摩西他就说了，他说我老了。我们都会老的，而且都不会活过120岁。 当我们年纪老迈时，为神做工就该换人选了。摩西不必带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因为神跟他说过，新的领导人会带领百姓来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的。所以摩西的工作呢，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好，《申命记》的31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摩西他没有选择约书亚，是神选择约书亚来去接续摩西的工作的。如果摩西他有选择权的话，他是不一定会选择约书亚来做他的接班人的。加勒也不错呀，如果选加勒也很好呀，说不定呢，摩西还会选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来做接班人的。神拣选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所以摩西他就可以来卸任了。那么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神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去使用不同的人的。虽然某一个人工作结束了，但是神的事工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呢，曾经对我这样来说，他说：“我不能退休啊，因为这个工作非我不可呀。”他过世以后呢，事工反倒比之前做得要更好。你看，我们以为自己啊太重要了，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呢，其实真的很有限，有时该放手呢，就要学会放手。有时呢，多给年轻人，或者是让更加适合的人选来去接续，那么会让福音事工更加的井然有序，经久不衰。当我们退下来的时间到了，那么神会再兴起其他的人的。那么现在摩西的情况呢，就是如此。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申命记的31章5到6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摩西就鼓励百姓呢，不要害怕在这个地上的敌人。你会看到他一再的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呢，要勇敢的过河，要进到应许之地。摩西经历加迪斯巴尼亚的事件，他看到老一代选民在旷野已经凋零了，所以摩西就一再鼓励新的一代要往前走，并且保证呢，神他会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申命记的31章第7节经文记载，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好，摩西他做得很好，应该这么来做的。他在百姓面前呢，就鼓励约书亚，也鼓励百姓。申命记的31章第8节就记载，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这也是以赛亚他要学的功课。他在以赛亚书的6章第1节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怜的以赛亚，乌西亚他是一个好王，现在乌西亚他死了，以赛亚就以为啊前景不妙了。当新的国王起来，国家会大乱吗？但是当以赛亚进入圣殿，他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真正的君王仍然坐在宝座上，这个王他还活着，他没有生病， 以赛亚就意识到，虽然乌西亚死了，但是神却永远活着。好，生命记的3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好，申命记开篇第一章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在这卷书中呢，摩西他亲口做了多次演讲，他先说，然后呢就记录下来。摩西写下这些律法。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民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你若是以为如果他们又犯错的话，神就不会带领他们进去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对摩西说的正是选民的悖逆。神他知道人的天性，神知道你我的本性的。如果神不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话，你我10分钟之后呢，就可能会远离神了。好，请留意接下来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申命记的31章14到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患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颜面不顾他们。好，那么有人就说了，现在不一样了呀，我们是不会背弃神的。好，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来说的吗？路加福音的18章第8节，经文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答案呢，是否定的。希腊原文就是呈现了否定的回答，主耶稣他找不到有信德的人的。信德就是信心，就是已显出来的真理。在新约，主耶稣预言教会会背叛他，就像以色列会背叛神一样。那么这件事呢，今天还会发生。我就看过这样的事，真的是让人很心寒的。好些教会呢远离了神，他们本来是保守的教会，那么渐渐的他们不再强调圣经，就远离了真理了。我也见过许多人本来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后来也远离了神。所以呢，不要说你不会这么来做，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更加亲近你。好，申命记的31章19到21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 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音乐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受到音乐的影响。现在呢，有一些在教会流行的音乐很不好，有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教会的靡靡之音。圣乐呢，必须要有内容，必须让人去亲近神的。那么现在呢，有的音乐很想吸引年轻人，却不能够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读到摩西之歌。在确认被揭发的某种犯罪事实时，所必不可少的就是证人了。在这种意义上呢，当以色列因堕落而受到神的惩罚时，摩西之歌将会担当指证选民犯罪的这个证人的角色。好，申命记的31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好，那么这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直接从神领受以色列的统帅权的场面。从神委任并激励约书亚的话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实际引领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的主体正是耶和华神。好，申命记的31章24到29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你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你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好，这书不是指我们今天一般的书，而是一种卷轴，或者可能是一种粘土的板子。在摩西时代呢，他们有卷轴，律法呢，可能就是写在卷轴上的。摩西把律法书就交托给继承人，因为摩西已经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神已经为他选好继承人了。所以摩西接下来所做的事呢，有三件。首先就是结束律法书的记录，把这个书呢，交托给祭司和长老。第二，做神所命令的见证之歌，并且教导以色列百姓。第三就是对以色列12支派来宣告最后的祝福。那么这段经文呢，正是记录摩西他所交托律法书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是摩西之歌。摩西要向以色列民做最后的提醒了，他把所有的支派都叫过来围绕着他，就像雅各弥留之际叫他的12个儿子过来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一样。如今呢，雅各的后裔已经成为12个支派一个强壮的国家了，摩西就把他们给叫过来了。好，申命记的31章第30节就记载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摩西说，我和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那么何况我死之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且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之后呢，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来去惹他发怒，日后呢必有祸患要临到你们。摩西就把这篇歌的话呢，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来听。摩西在3500年前他所说的话是对的，也都应验了。 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来说呢，也是对的。因为神说，远离神的人必然是全然败坏。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就知道这话是没有错的。好，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呢，是他们必须聆听并且吟诵摩西之歌的理由。摩西不但是借着神的话语，也通过自己40年的旷野经验，他深知选民是不会顺服神的。因此，摩西作此见证之歌，并使以色列百姓来去诵读，使他们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审判才会临到他们的。所以，彻底认识自己的罪孽，就是悔改以及生命更新的第一步了。摩西之歌是一首伟大的歌，从任何角度来看呢，它都是一首壮丽辉煌的歌。以色列民都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像他们的国歌一样，是神亲自把这首歌给了他们的。每一个以色列人不仅自己会唱，也教他们的后代来去唱。那么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音乐对一个国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过，让我写一首国歌，我不在乎谁写律法。也就是说，歌曲比律法更加有影响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最后的三章，就是32到3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人对神背信弃义的本质，是内心深处对神主权的反抗。人要自己做主，不要神做主。但人需要明白的是，悖逆不顺服神，非但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反而是在杀死自己的生命。唯有归向赐生命与平安的上帝，才可能避开末日永久的祸患。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